感恩啊，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各位法师，各位义工，佛友和弟子们，大家下午好。殊胜因缘，巴黎相见，佛情胜友情，佛情胜人性，长生欢喜心，长除嗔恨心，认识佛法，人间一切不可得，长生悲悯心，大发慈悲心，把人生看作一个平台，我们要借假修真，才能超脱自我，创造人间的一片净土世界。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呢又两年了。到法国啊是两年前。那么学佛的人呢，我们积累了学佛念经的功德，而那些啊我们这样做呢是对得起自己，而那些没有学佛的或者不精进的人，他们可能又浪费了两年的生命。所以想一想，我们过去啊浪费了已经多少时光，我们浪费了多少青春。想一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是走完了人生的一半路程，所以要珍惜，我们不能再这样在人间走下去，我们要开悟，我们要明白道理。出发前，一个佛友替朋友问一下，正在风华正茂的总经理32岁突然之间中风不省人事，还替这位佛友问了一个24岁的漂亮的女孩子车祸躺在 ICU 的病房当中正在抢救，他们要台长看图腾，看一看到底这两人的情况怎么样。结果台长看了两个人都活不了几个月了。所以人间实际上想穿一点，那是一个埋葬人的地方。所以我们一生下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带着一生的无奈，什么也得不到，我们最后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就是不学佛人找不到归宿的悲惨世界。所以懂得佛法的人要懂得消除每一天的烦恼，因为我们的最后就是在忧郁、恐惧和悲伤当中结束生命。我们为什么不能解脱自己？因为我们不理解这个世界的真正的含义。所以让多少人悲痛自杀，生不如死的活在了这个世界上，实际上他们活在一个虚幻的假设的现实生活当中，因为他们追求的一切瞬间可以变成空无，因为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想一想，长城犹在，始皇何去？想一想，我们的祖先为我们创立了一切，而他们又到哪里去了？珍惜现在，懂得生命，能够让众生都活在幸福当中，帮助他们解脱心中的烦恼和悲痛，那就是我们学佛人应该来做的事情。今天你们都学佛了，就是活在一个现实的生活当中，必须要靠自己来改变这个命运。 想一想，我们人的一生是靠别人改变不了的。我们有时候劝别人是这么的难，只有改变自己才能去改变别人。所以想通想明白，开悟放下，不追求人间的一切名利，一心学佛，这才是正道，这才是解脱之道。我们在人间的生活要用感恩心啊，在人间我们有任何的委屈，我们和任何的烦恼包括愤怒，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一种慈悲心和感恩心来对待。想一想，恨别人，别人也为我们做出过很多，要化解一切的恩怨。我们要感恩心，就是慈悲心的基础。想一想，每天晚上要懂得感谢感恩，感恩孩子给家庭带来的快乐，感恩我今天还有这个人生，感恩菩萨保佑让我今天还没有生绝症。所有的一切都要靠慈悲心和感恩心。离开人间一切的情绪和烦恼的框架，想一想，人是怎么会难受的？是自己让自己难受的。要跳出自我的枷锁，就是不要被自己绑住。想一想，一个人追求什么，就被什么绑住了。今天你要是追求钱，你很快的就被钱锁住了你的心，因为你的心随着经济而上而下。今天你为了情而被情绑住，这就是自我只做了一条情网。张学友有一首歌就叫情网。想一想，要成全众生，要成全大我，人必须要还我真实。也就是说，要想一想，今天我真实的我是在干什么？不是在追求欲望当中，而是在放下和解脱当中。台长跟大家讲，在人间你越追求完美，反而会使你的生活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有一个渔夫，他打捞到一颗珍珠，非常珍贵的珍珠，他很高兴。这个珍珠呢，令人遗憾的是珍珠上面有一个小黑点。这个渔夫想，如果我有办法能够让珍珠上面这个小黑点呢去掉，这个珍珠可能就是无价之宝，我会变得更加的富有。于是他把珍珠刮掉了一层，黑点还在，他又刮掉了一层，黑点都在，直到最后黑点消失了，珍珠也就没有了。所以人追求完美反而更不完美。你的家庭也是这样，你想让你的太太，让你的先生能够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实际上你就是在抓着虚空世界当中的任何一个物质在生活，那是虚幻的世界，反而更不完美。因为过高的期盼会浪费你更多的时间。想一想，我们放低要求，我们很快就会得到很多。当我们执着的去追求那些自己不容易得到的东西，我们 就会付出更多的牺牲。所以一无所得的人生实际上是迎接着最后的悲伤。我们人生苦短，人生就是要在承认自己不圆满当中和承认自己做错事情当中，慢慢的接受和承认错误。你承受痛苦的能力来自于自身的忏悔。所以很多人当失去很多东西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你应该停止去索取。当你得到越多，你会承受失去的苦难越多。只有忏悔才能改正自己心中的毛病。所以学佛人学到后来要想得通，要习惯于想得通，把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看成正常的自然的现象。今天我倒霉了是自然的，今天我好了那也是自然的。要慢慢形成一个习惯，今天倒霉了很正常，因为我还有明天。今天我幸福了，我得到了，也放下自己，因为明天我还会承受很多的苦难。所以要习惯失去，习惯得到，这样你就叫自如自我，把自我的意识会抛除。希望大家学佛的人要懂得用心去对别人啊，用心。唐朝有一位僧人，这位僧人他叫天寂大师，他曾经开过一张专治心病和想不通人的药方。他的药方是好肚肠一根，慈悲心一片，温柔半两，道理三分，信心要紧，孝顺十分，老实一个，阴阳善用，方便别人，不拘多少。药方炮制的方法是宽心锅内炒，不要炒的焦，不要急躁，去火埋三分。使用这个药方不能损人利己，不能肠中有毒，笑里藏刀，平地将有风波起。这味中药写在云南的一个寺庙当中，医好无数人的心病。所以学佛人现在要懂得自律，现在的人是听骗不听劝，人在觉迷之间，信假不信真。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一听到别人骗他，他就相信，而别人说他的真话，他却不相信。在我们澳大利亚有一个黄金海岸，那个地方没有工业，也没有什么农业，只有旅游业，房子造了很多，多的卖不出去。
他们到澳大利亚的悉尼来推销房子，
来开讲座。告诉我们的方法是，你只要每星期付出50元，你将会拥有一套两房一厅的大房子。很多人当场签字了，结果还跟他们讲，如果你拥有了这套房子，我们替你出租，替你保管，我们会让你每个星期得到几千的啊，这个啊，上千块每个月的那个回报。很多人就相信了，他们也来找过我。我跟他说，我没缘分，我对生意不懂。你要是来找我卖房子，我就找你怎么样念经。 所以我就跟他们讲，他们接下来很多的我们的佛友也去买了，卖不掉还要每个星期交管理费，租也租不掉，接下来还要扣市政费用、水费、电费，每周还要扣管理费、倒垃圾的费用。接下来非但一个星期付出的不是五十，那是五六百。想一想，天天帮你讲讲座的人，要记住，发财的人早就发财了，坐在下面听讲座的人都是还没有发财的人。在人间，我们做人要一切为着别人，才能救度众生。犹如在家里，父母亲一切为了孩子和为了这个家一样，就像我们生存的这个家要和蔼可亲，和谐生存，就像一个国家一样，一切要为人民服务，宣传世界和平理念才能融入世界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一切为别人想，那就是菩萨，才能把事情解决。如果双方的争吵，个人为自己，你永远各说各有理，解决不了矛盾。所以夫妻吵架，就是丈夫认为自己是对的，妻子认为自己是对的，才会无限的争吵。如果只要有一个人说可能是我错了，他们就不会有争吵。所以台长告诉大家，人不能作恶，吵架骂人做坏事都是作恶。有时候有力为恶而不为，就是你有这个能力去做坏事，你不做就是行善。大家都去做坏事了，你不去，你就叫行善。有力行善而不为便是恶。如果你这个人有能力去做善事，去帮助别人，而你不去帮助别人，你这个人心中就是有恶。所以要懂得这些道理，你才能明白为什么要做善人。修心没有什么奇迹。
台长告诉大家，修心没有什么奇迹的，点点滴滴的积累功德，那就是时间长了，就是叫修行。
今天我们能够一天当中不做坏事，你就是一个善人。今天一天当中你动了坏脑筋了，你就不是一个好人。过去有一个做官的，他不知道自己每一天有多少恶念和善念，他就给自己找了一个碗，在这个碗里他只要动一个坏脑筋，一天他就放上一颗黑豆，如果动一个善良的脑筋，他就放上一颗黄豆，一天下来黄豆只有几颗，黑豆有一碗，他就知道我心不好。然后他坚持克制自己的恶念，第二天黄豆半碗，黑豆半碗，他知道我这个人不恶不善。他想，我要做善良的人，我不能有恶念。等到第三天克制自己的恶念，黄豆一碗，黑豆只有几颗，都被埋在了黄豆里。所以要懂得自己有时候的心就是你的发心，稍微有一点不纯洁，很快的就把你的心搞坏了，搞恶了。 所以台长要你们懂得什么叫修心。修心就是在救自己啊，修心就是一次一次的在逆境当中与自己的烦恼和困苦做搏斗，而得到一种驾驭自己、控制自己的能力。很多人的痛苦就是在家里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啊，我憋不住了，我一定要骂，我憋不住了，我一定要跟他吵，我一定要打官司，我一定要，最后痛苦的还是自己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多家庭的破裂不就是因为克制不住自己吗？哪个家庭不吵架请举手，没个举手的吧。如果有一个人举手的话，台长要送他两个字，假的。还好你们没有一个上当，因为有的人就会举手，我家从来不吵架，你就是个骗子。所以学佛要活在真实的当中，要克制自己毛病的能力和经验，这就是修心。修心就是要克制自己的毛病，修掉自己不好的心理的病态，克制自己的心中不好的行为和自己身体的行为，那就叫修心修行啊。在饭店里有一口大锅子，台长给大家讲一个寓言。有一个锅，这个锅子呢曾经炒出成千上万的菜，于是呢这个锅子就开始骄傲了，总觉得我是一个锅子，我是有功之臣，我应该在厨师这里得到不平等的待遇，我应该啊得到更好的待遇。但是厨师明明知道我做了很多的贡献，没有把我当宝贝一样的洗洗干净放在柜橱里，而是对我一点都不尊敬，随便扔在灶台边上，所以这个锅子非常的不开心。他这个锅子开始生气了，他把气撒在平时的炒菜的时候，把锅子上的锈和色斑有意的掉在了菜当中，要不就把菜炒翻让厨师去丢手艺，用着不顺手，他想用这种方法来引起厨师对他的重视，用这种方法来找到锅子的平衡。果然厨师就开始注意了这个锅子了，诶，过去用的蛮顺手的，现在为什么老用不顺手，有时候颠翻的时候把锅子还会扔出去。而且呢这个厨师就注意他，帮他洗刷，每次呢用完之后还把它擦干净，如果什么事情有脏的，他就对锅子呢非常的热心，擦了一遍又一遍。但是呢这个锅子还不满意，他呢就是说，你把我擦得这么干净，为什么总是把我扔在灶台上不理不睬呢？所以他为了得到改善，这个锅子变本加厉自己的恶作剧，他就让厨师炒出的菜怎么样也不完美。这样的话呢，灶火就是火啊，跟这个锅子就讲了，哎，老锅呀，你放厨师一马吧，你要适可而止啊，你不要得了这样还要那样啊。那个锅子不肯听，他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终于厨师在一次被客人的投诉之后，他举起了锅，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这个锅 变成了一堆废铁，永远没有用武之地。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伟大，要忍人所不能忍啊，我们行人所不能行啊，在佛教上叫大雄啊。你们知道为什么很多的庙宇上面有四个字啊，大雄宝殿啊，就是说能忍耐的菩萨，我心中就有伟大的雄心啊。所以你们拜了一辈子的佛了，你们这些都要懂啊。庙宇上的大雄宝殿讲的就是这个大雄。我们心量小的人烦恼多呀，气量小的人苦恼多呀。心量越大，烦恼，心量越小，烦恼就越多。心量越大，烦恼就越少。菩萨经常告诉我们，要积极的去行善，不做恶事，人间不就是净土吗？你们今天坐在下面干干净净，脑子里没有害人之心，没有去占人家便宜之心，你们不就是圣人吗？这块地方没有人跟人的恶斗，没有人跟人的嫉妒心，没有人跟人的嗔恨心，这块地方不就是一块小净土吗？你们坐在下面不就是一个小菩萨吗？所以每个人的心中的恶要全部的去除，我们要充满着爱心和欢乐。所以今天坐在下面还笑不出来的人，这些人心中还有恨，还有嫉妒心，还有难过烦恼心。拍手的一定没有烦恼了，恭喜你。学佛人就要离开愚痴，学佛人就要拥有智慧，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是懂因果的人呐。你们在下面的人都是懂因果呀，懂不懂啊？因为你们种什么因会结什么果呀。今天我对别人笑一笑，这个因种下去了，别人会对你温柔一点呐。今天我帮了别人了，别人就会来帮助你呀。这不就叫因果吗？今天我们种下了菩提因啊，我们会得到菩提果呀。这就是懂因果的人才能解因果，才能出因果呀。台长就是在前几个星期吧，有一个听众啊，看过世的父亲在哪里，台长看到他在阿修罗道，台长描绘了他父亲的样子啊，临死前啊萎缩了，穿得很朴素啊，内衣内裤都是白色的，生前呢一个耳朵不好听不清楚啊，在世的时候呢修心不错，但是脾气很不好，性格很急。那么台长呢就请大家听下这个录音。好，谢谢
师父。我想看一下我老父亲2013年去世的，二月份，姓名叫张守军。
嗯，已经在阿修罗了。我告诉你，我都看到他了。这个人呢个子中、中等个、不算太高，死的时候已经萎缩
啊，老人家。
嗯，
哦，对对对，
啊、
对，
而且他穿的、
啊、
穿的一套很朴素的，不是穿的很花的，颜色一样的衣服。
是的，是的，
啊、
是的，
内衣我都看得见，白色的，嗯，短裤也是白色的，嗯，知道吗、
啊？是的，是的。
我跟你说，他走的之前有一个耳朵不是太好，听不清楚，嗯。
是是，师傅，您说的对。
啊，呵呵呵呵。
你家老人家一直信佛嘛，一直有个愿望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啊，
所以我们家也给他念了近200张小房子了。
他活着的时候啊，修心不错，但是脾气也坏。
是的，是的，师傅。
而且他性格特别急，啊，
是的，是的，
嗯，就是这样。
是的。
拼命的在往上，他现在拼命的在往上跑，就是跑不上去，所以我看他刚才那个位置是在阿修罗，嗯。
哦，
好啦，
那我们就再给他多念小房子吧。感恩您师傅，
谢谢。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我们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就像很多人抽烟，你劝他不要抽烟，他说：“你看我抽了几十年了，不是蛮好吗？我也没得肺病啊。”问题就是因为你几十年，最后有一天就会得肺病。所以我们撒什么种子结什么果呀？我们今天布施出一片爱心，一片慈悲心，我们会得到慈悲的回报。心灵有时候是一面镜子，为什么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呢？因为心它是干净的，像一面镜子一样，你照到了善良的，他心中就有善良的影子在。你今天照到了邪恶，你的心中就会有邪恶的东西在你心中。所以照到什么，心中就拥有什么。善恶都在你的一瞬间，常接善念就能成善种，常拥有恶念你就成为恶果。所以学佛人要明善恶，才能懂因果。所以因果丝毫不爽，很多人一辈子斤斤计较，最后他就是死在斤斤计较上面。很多人一辈子的为别人，最后他就是活在众人的心中。希望大家要懂得，学佛就是种种子一样，要种成善良的种子。有一个农民，这个人可算倒霉了，初中只读了2年，家里没钱了，然后呢就继续他家里没钱，但是呢他的一个爷爷供他继续上学，他最后家里实在没钱了，他弃学了，回家了。帮父亲呢耕种这个三亩薄地，就是很小的三亩地了。在他19岁的时候呢，父亲又走掉了，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了他的肩上，他要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还有一位瘫痪在床的祖母。这个人在80年代呢，农田呢是承包到户，他把一块水洼地啊，他呢挖了一块池塘。这个时候呢，他没有跟公社讲，自己呢挖了一块地之后呢就养鱼了。养了鱼之后呢，结果乡里的干部就告诉他，水田不能养鱼，只能种庄稼，他就把水塘只能填平。这个事情呢在当地农村呢全部成为一个笑话，人家说他很傻呢。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个想发财又非常愚蠢的人。听说养鸡能赚钱，这个人呢他就向亲戚呢借了500块钱养起了鸡。但是在一场洪水之后呢，他所有的鸡得了鸡瘟，几天内全部死光。500块钱对别人来说可能当时也不算什么，但是对只有两手空空的他来说，生活的家庭而言，那是天文数字。他又要还钱，他母亲受不了这个刺激，竟然忧郁又死亡了。所以他后来又酿过酒，又捕过鱼，甚至还在石矿悬崖上帮人家打过炮眼，可都没有赚到钱。35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娶到媳妇，35岁啊， 那么就是有离异的带着孩子的这种女人也看不上她，因为她只有一间泥土的土屋，因为这种土屋在农村一场大暴雨可能她就会倒塌下来。娶不上老婆的男人在农村里是被人家看不起的，但是他还想搏一搏，他就四处借钱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声音很好，咕咕咕咕咕咕咕。那么不料上路不到半个月，有一次这辆拖拉机冲入了一条河里，他断了一条腿，成了瘸子，而那辆拖拉机被人捞起来的时候，
这个主机引擎里面全是烂泥，支离破碎，他只能把它拆掉当废铜烂铁的卖了。几乎所有的人说你这辈子完了，但是后来他成了所在的这个城市里的一家公司的老板，手中有2亿的资产。现在许多人就知道他苦难的过去和富有传奇式的创业经验，媒体去采访他，许多报告文学描述过他。有这么一个情节，记者问他，请问你在苦难的日子里，你是凭着怎么样的一次又一次的苦难毫不退缩的？
他坐在宽大豪华的老板台的后面，喝完了手里的一杯水，然后他把玻璃杯握在手上，问记者，如果我把这个手松掉，这个玻璃杯会怎么样？记者马上说，如果你手一松，这个玻璃杯马上就会全部碰到地板上碎掉。结果他说，好，我们来试试看。他把手一松，玻璃杯咣砸在了地板上，但是没有破碎，完好无损。这个时候他就说了，即使现在有10个人在场，他们都会认为这只杯子必碎无疑，但是这个杯子不是普通的玻璃杯，因为它是由玻璃钢制成的。这个故事就是说，记者记住了这段绝妙的对话，这样的人即使只有一口气，他也会去抓住成功的手。我们学佛人也是这样，我们坚持精进修心，定能战胜人间的无数烦恼，取得心中的净土，这就叫吃尽人间万般苦，迎来心中佛性清啊。学佛人是因为见了人间的苦难创伤，我们才开始修的。想一想，有多少人不吃苦很开心的，有名有利，他能想到要修行吗？而我们是因为吃了人间的苦，我们才开始修，才能从中得悟啊。小开悟就是知道自己修的不够，那叫小开悟。大开悟是因为你知道自己修的不够，你才会真正的去修行。修心是精进心，除了自修，我们还要帮助别人，这叫自度度人呐。我记得有一个法师，他是这样出家的。他过去是一个打捞啊水獭的一个猎人一样，他是专门到水中去抓水獭的。有一天他抓了 一条水獭，把它的皮剥下来晒，然后就把那只水獭奄奄一息浑身没有皮的水獭就放在边上不管，又去抓另外的水獭去了。那个时候啊，他出去了，到了晚上回到那个山洞，突然之间看见皮还在，而那只水獭已经不见了。想一想，一只快要死的完全剥了皮的水獭怎么会不见呢？他就循着这个血迹慢慢的跟着他跑跑跑，看到边上一条路上有一个小洞，一只很小的水獭正在吸吮着他这个没有皮母亲的奶。这个时候这个人才恍然大悟，我在造业呀！这样的痛苦让他感受到人间的悲惨。想一想，一个濒临死亡的母亲还要为孩子喂奶，想一想我们现在的人有没有良心，有没有懂得一点爱心。这就是这位法师去从此以后成自己出家师父的一个案例。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们人学佛就是要将我们每个人特有的命运去适应这个社会，去接受每一个人间情形所给我们带来的果报。所以接受一些人间的苦难，那是我们开悟的开始啊。佛法讲离诸相名为如来，我们做人必须离开一切的假象。很多人可能对这句话都不懂，离开所有的假象。想一想，很多人骗你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假象在身边呢？你为什么会上当？因为你看到了是假象。有多少我们的佛友跟台长说，我当年嫁给他，我的眼睛瞎了。眼睛瞎了，你当时没瞎呀？其实你嫁给他要离婚的时候，你也没瞎呀。为什么你的心瞎了，心看不见了？所以要懂得必须改变命运，因为真正的如来是你的内心本性的善良和你的原始的啊菩提心。所以要改变命运，所以今天在座的，如果你们连自己的命运都不想改变，也改变不了，那你怎么能够把心修好呢？所以要想改变命运的人，就要好好的发心。命运有时候虽然无法改变或者很难改变，但是要改变我们对命运的态度。生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成功和失败都是同等的待遇。想一想，再伟大的人也会在生命的长河当中有成功和失败。所以学佛人要用好的心态，才能走出自我的框架，超越自我意识的牢笼。很多人不是不能改，而是他说不想改。所以境界的提高代表自我的修为的深层意识。我们要跳出六道就是境界，我们要寻找人间的般若蜜，我们就是要超脱，就是要用菩萨的智慧去克服人间的烦恼，就是要用般若去超脱人间的六道。这就是我们现在学佛人的基础啊。有一个老太太坐在马路边上，看见一堵墙很快就要倒塌了，有人走到边上，这位老太太总是善意地走上去说， 啊，先生啊，那堵墙很快要倒了，你离他远一点吧。被提醒的人从来不理会，大摇大摆地走过去。老太太很生气，说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不听我话。好几天过去了，很多人从墙边都走过去，墙没有倒塌。第四天，老太太感觉到有点奇怪，为什么墙还没有倒塌，也有些失望，自己走到墙根边上看一看，这个时候墙突然倒塌了，把老太太埋在了砖瓦当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在帮助别人、提醒别人时，很容易自我清醒。但谁能做到时刻清醒的，能够提醒自己不犯错误呢？每一个人都能看到别人的危险，而看不到自己身边的危险。每一个人都能看出别人的毛病，而看不到自己身上这么多肮脏的毛病。人间有很多的危险都是来自于我们自身啊，人就是在自身的危险当中，自己制造了这些危险，让自己在这些危险当中生活着。
所以要懂得自律自勉，时刻要用清醒的头脑，我们才能救度众生，我们才能超脱自己呀。
大家知道吗？一个人的假牙很难卡在喉咙里的。我们佛友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一个佛友啊，吃东西的时候不当心啊，把一假牙啊卡在了喉咙里了，啊，医生不敢动手术，说手术危险性很大，啊，后来呢，同修跟医生说没关系，我们有观世音菩萨保佑，他要求医生做手术，那医生肯定叫他签了，出事我不管了。结果钳子夹下去，正好在一个适当的位置，把他假牙给钳出来的，所以以后做假牙了，不要做一个。要么就全部都做。所以我们医生告诉他有一点点偏他就没命了。我给大家听个录音，那是真实的，谢谢大家。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正好我们昨天放生的时候一个同修分享的，他的老公呢，因为那个假牙吃东西不小心就卡到那个喉咙里面去了，到了医院里去以后呢，医生都开始都不敢动手术，然后因为他是修在念经的，他说你不用怕，观世音菩萨会保佑你，也会保佑我先生的，你帮他动这个手术吧，医生说这个手术的危险性是非常非常大，然后他也跟那个医生沟通，他说没关系，不是会保佑你们的，也会保佑我先生，你尽快帮我先生动手术。然后呢，医生也就开始帮他动了，当时是医院里两个最好的医生在帮他做手术，结果手术是非常非常的顺利，他那个东西钳子卡下去正好一个适当的位置，他说如果偏一点点的话，他先生就会命会没有，所以说他也非常感恩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卢台长，所以说昨天跟大家分享非常欢喜。
像他这种事情我告诉你是、真的是真的是给他躲过一个劫，像这种人家假牙都会卡在喉咙里的，真倒霉了。
是的呀，是的，是的。
好，台长啊，告诉大家啊，那个现在的人呐、善恶不分了，好的坏的都不分，所以呢，对人间的欲望无限，贪心呢控制了自己的欲望，所以很多人说，哎，现代人的信仰是什么？实际上，现代人的信仰就是欲望。欲望是什么？我要名啊，要利呀、我要财呀、我要这个要那个，永远不停的索取，不知道付出的。所以台长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说有两个劫匪啊在抢银行，抢银行的时候呢，他冲着所有已经趴在地板上的人说，你们通通的不许动啊，钱是国家的，命是你们自己的。所有的人听了这句至理名言之后，所有的人都不动了。 抢匪呢抢了钱回去之后呢，同伙当中有一位新来的，这个人呢不想工作，在股票失败之后做了劫匪的硕士生，很有本事，硕士生做抢匪啊。他说哎老兄啊，他对着一个很年纪大的老劫匪说，老兄啊你赶快数一下我们一共抢了多少。没想到那个老劫匪他只有小学的文化程度了，他就说你傻呀，哎，抢了这么多怎么数啊，今天晚上看电视新闻不就知道了吗。所以的人呢、欲望让人家走向了歪路，欲望使人迷惑。我们要记住，一个人的心只要不正，就会使自己的理念犯罪。你学了再多的知识，你人生的目标不清楚，你一定会走到偏路上去的。每个人的心灵其实都有很多的漏洞，那就是成见啦、嫉妒心啦、猜疑啦、贪念啦、懦弱啦、仇恨。所以只是每一个人心里的漏洞所产生的效果不一样罢了。心理不健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明明知道心里有漏，他呢不去弥补，所以漏洞会越漏越大，害人害己。台长告诉大家，活在人间不能以自己认识的这个世界你去看众生的，因为你接触的这些世界你自己偏差了，你以为自己过去学过很多很多的知识，懂得人生。试想一下，每一个失败的人不都以为自己会成功吗？如果他不觉得他做这件事情会成功，他哪来的失败呢？所以台长告诉大家一个小故事，禅师和弟子正在一起休息，这个禅师啊取出西瓜切成两半，和这个弟子一人一半。这个弟子呢自以为自己呢已经学了很多的佛法了，他就跟这个师父说，师父啊，我知道你做每件事情啊都是有原因的，你一定呢是在教我什么道理吧。这个师父不说话，这个弟子又说了，师父啊，答案我现在知道了，你就是要我知道啊，要有钱要有分享，快乐呢在我们中间，今天没有这个西瓜就没有我们快乐的载体。他还想说，那个师父说，好了好了，可以停止了。师父说，真正的愚痴就是那些认为自己很有智慧，试图花所有时间去解释所有事情的人。西瓜很甜，我们好好的吃吧，不要打扰我吃西瓜吧。所以记住一句话，放不下的人永远和愚痴作伴，不要自以为是，好好的学，好好的修，不要去对每件事情都要做一个解释，做错了好好的忏悔，做对了激励自己能够做得更好，那就是学佛人的心态。最后台长要告诉大家，我们现代人急于成长又哀叹失去了童年，我们以健康换来了钱财，不久我们又用钱财去换取健康，我们对未来焦虑不安，却又不珍惜现在拥有的幸福。所以现在的人迷茫地过日子，既不活在当下也不活在未来。人活在仿佛从来不会死亡，临死前又仿佛从来没有活过一样的这种虚幻世界当中，天天为自己曾经做过的后悔事 而后悔当中，却从来不想怎么避开，让自己今后不要再去做那些让后悔自己后悔的事情。所以真正的学佛人是要放下执着，看到未来，一定要懂得我们的未来那是我们的精神所为，能够真正拥有精神的，那才叫拥有精神世界。在人间就要学会用菩萨的智慧，让自己好好的修，好好的学，拥有明天对我们很重要。我们今天失去了昨天，那本来就是已经失去的，没有什么后悔，但是好好的活在当下，抓紧每一点每一滴的时间，好好的拥有菩提心，这样你才能菩提心菩陀业，好好的拥有菩萨的智慧，来克服人间一切的烦恼，那就是我们精进修行的般若智慧。谢谢大家。每次总是准备很多，讲不完，明天还能跟大家继续讲。谢谢大家。